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丽华。今天我们有幸又和我们这个来自幸福研究学院的认证讲师米小周和大家一块见面在这个网络上和大家聊一聊怎么样帮助你更成功更幸福这次呢，我们如果记得的话，米小周是去参加了一个业界的这方面关于成功和幸福的一个研讨会，所以我们满怀期待的想知道这次他给咱们带来一些什么非常有意义的或者有趣的分享。哎，米小你好。
嘿嘿，你好丽华，观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哈，又一次来到这里。丽华啊，你要是注意到哈，因为我们俩是能在视频上看见你，我现在还是满面笑容哈，在状态中。
嗯，是是是，你是刚回来吗？
回来有几天了，但是这个内心的这种兴奋感哈，这种很嗨的感觉还在这里，它一直哈，当然慢慢慢慢的在消减，但是把我在那里的一个星期那种兴奋情绪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状态非常好哈，见到我的人都说哇哦，你这个能量四射呀。
对，我记得你在走之前正好也给咱们做了一期节目，当时节目里讲的是关于怎么把这个压力哈转换成一个有效的，对我们能够有积极的这个推动力的一种力量当时也说了去的时候压力会很大呀可能会身体上的疲倦，甚至这个精神上可能也会因为身体上的疲倦导致会产生一些疲倦啊或者压力的感觉。那现在你参加了这样一个峰会，我感觉你是在重新身体上和精神上有个重新充电的过程是吧那看样子你是已经是满血回来，给咱们倒一倒你的这个百宝箱里面的好东西吧。
好好好，特别愿意来分享哈，因为确实是我觉得收获非常大。说到压力哈，上次我走的时候，因为那天晚上就得去赶飞机，而且坐了一晚上飞机，那飞机当时上了飞机还等了一个小时，就等于说是7个多小时在那飞机上哈，就这样的过去了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因为这次的收获呢有几点哈，一个就是我感觉到我真的是验证了哈，这个关系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幸福感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会上哈，那我们学到了很多，都是世界大咖在那里分享他们的最新研究哈，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一些内容吧，这当然也是学到了很多。那第三点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哈，一群有能量的人，就是一群去把幸福哈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一部分，并且呢是积极的传播幸福学这样的一些人在一起，他带来的这个能量和带来的互相之间的呀这种赋能啊，真的是不得了不得了啊！我真是亲眼见证了哈，到现在我说嘛，我身体上还感受着这种用英文词一种vibe 一种 vibration 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那看样子这个人和人的这个近距离的接触产生的这个能量和咱们现在说的这个 remote 或者视频是不一样的感觉了是吧？
对非常不一样哈，我可以拿自己这个亲身的经历哈，或者我自己做一个见证哈，我真的感受到的不同。你想我先说这次去我自己觉得最大的这一点就是原因哈，当然听大咖的演讲的是一部分哈，但是我真正的内在最大的原因，我要去那里跑那么老远，辛辛苦苦的还冒着疫情的风险哈，最大的原因就是有一群人，我们一起在筹办一些活动啊，我们一起在过去10个月的时候哈，每周都在 Zoom 上，在视频上，我们一起开会工作。 那这群人呢互相是认识的，算是同事，但是我们很期待哈有这么机会面对面来见面，那我们也是期待着面对面见面能发生什么。所以当真的有这个机会面对面见面的时候哈，哇，那个带来的那种感受真的是抑制不住的哈，压就是他从内心啊往外喷发的这种兴奋啊，这种满满的幸福感。我可以说啊，我们当时在那儿，这来自全球各地的人哈，都是沙哈尔老师哦。这个我要稍微讲解释一下哈，大会是18号到20号啊，18号到20号，那个是500-600人的大会。但是呢17号的时候呢，是我们沙哈尔老师的弟子们，沙哈尔老师的学生们哈，也是来自全球各个国家的，那个是差不多100人左右啊。我们自己搞了一个活动啊，一天的 retreat 就是进修会，沙哈尔老师也在那一天。所以像我刚才说的这20个人就是我们这个筹委会哈，我们在一起把这个事情做起来的这些人啊。所以我们见面的时候那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兴奋感哈，那种亲密感哈，那真的是抑制不住。我们每一个人哈紧密的啊 hug 真的是拥抱啊，然后一起拍照啊，一起就特别开心。那其他的学员，我们说100人左右嘛，那其他的人呢，虽然没有像我们这样的紧密的在一起，每周在一起工作，但是我们也是因为这一个团体都是沙哈尔老师的学生，我们都是校友哈，幸福研究学院的校友，所以也是有这种亲密感。那见面的时候也是特别特别的开心哈，特别亲密。所以这个呢，给我带来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震撼吧。虽然心里已经期待着会有一个非常激动的这样的时刻，但是真正的见面的时候，人和人之间近距离的见面哈，从那个二维的框框里面出来到立体的面对面啊，最后到身体的接触，这个带来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链接，这种感受啊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啊发现，也或者说一个验证吧。
那你说到这里哈，因为我在听你讲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听到了几个词，一个是期待，一个是喜悦，还有一个是震撼。哎，那我就真的，因为咱们这个疫情发生以后，很多人的这个生活或者说学习工作呢，都从一个线下一个人和人近距离接触的模式转成了这个线上，隔着视频啊或者通过电话呀来进行。那生活好像就变成了一种新常态大家的生活里面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伤心的事情，也没有什么特别高兴的事情，因为已经没有人的这种情绪的干扰，你就是靠自己的情绪在这个自己的比如小家里啊或者一个小空间里面去流动那好像说有的人他很喜欢这个方式比如年轻人可能从小因为使用电子产品啊，他们可能习惯这个方式。那我就很好奇想知道，那当我们现在疫情慢慢的开始放松了，我现在看到你到商店里面到一些公共场合已经有一部分人他开始不戴口罩了，也就是大家已经期待的走回原来那种人与人之间有近距离接触的，但是这个过程里面的转变呢肯定又需要一些适应的过程。那我想请您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人的近距离的这种相处，或者说不管从小孩这个咱们的这个学生学习的过程和员工工作的这种从这个 efficiency 效率或者说这个 productivity 来说你觉得它的影响会是什么样的？
我自己哈，在这次之前，我觉得我在线上挺好的因为这2年多嘛，我确实是哈，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在线上做，那么开会也是在线上。我们在美国，大家都在家里工作哈，确实是没有跟人在这种面对面的进行工作，进行近距离的交流。那么这次。那我去的过程中哈，在这个尤其我刚才说的这种给我带来非常震撼这个感觉，让我重新去看这个问题。我真的是发现啊，这人和人面对面的这种接触，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它带来的 power 带来的这个力量和线上还真是不一样。就拿我刚才举的例子，我们这20个人哈，我们亲密的一起工作哈，从工作角度来讲是一直在工作，过去的10个月每周都要在一起开会。那线上嘛，大家时间也有限，虽然也会稍微聊一聊天，那么聚焦在就是工作上面把事情做了，互相之间的了解呢， 就是通过工作大概有一些了解，没有说很深的去聊个人的事情。那这一次呢，首先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是发自内心的这种亲切感就在这儿，所以见面哈，就拥抱啊，各种各样的哈，这种亲密的动作都出来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这样啊，这是一点，就这是反映到人的本能哈。我想哈，我们人哈其实是有这个本能，至少在我这个成长，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咱们俩这个年龄段的人啊，我们成长过程中，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些电子产品，我们其实是喜欢或者说很适合、很适应这种人和人之间是有真实的这种关系。啊，比较近距离的哈、啊，面对面的这种关系。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被迫完全转成线上。那对我们来讲，回到原来那种状态，或者说让我们又回到那个熟悉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渴望的一个过程。那新一代的年轻人会是什么样？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其实我们自己也探讨过哈，我们这些人也探讨过，说哎，你看如果是那些年轻人，他就很习惯这种方式，现在的年轻人哪怕是在聚会再面对面的时候，一人抱着自己的手机，然后在那里对吧，在那里上面的讲话，在那通话，或者是玩着游戏啊，聊聊天，他们就跟我们不一样。那他们需要这样的关系吗？他们这个对吧，是不是那是他们的这个原生态，而不是像我们喜欢的这样的面对面交流呢？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我不知道具体的答案，但是我个人的我个人的判断是，就算是他们是那样成长的一代，他习惯于在电子设备下，在线上吧啊进行交流，如果他有机会进行深度的面对面的交流，触及灵魂的交流，那他也会感受到人哈，做人啊，这种情感上，他能够深度沟通的这种关系带来了不同，这个是我相信的。我举一个小例子，我家儿子现在上大学了，这一代人哈，那他进了大学，我问他大学和以前有最不一样的地方，或者你最喜欢的地方是什么？他说他经常晚上会跟那个好朋友哈，会聊天聊到第二天的将近天明。他说我们能聊好几个小时，所以他现在感受到了这种深度的灵魂的链接哈，给他带来这种非常强的一种冲击，一种力量。
是你这么一说啊，一下子也让我想起了我的这个，比如童年时候啊，学生时代，哎，确实是比较喜欢这个和人，比如自己的同学、校友、室友，确实是喜欢一种近距离的，你就会很愿意去谈心哈、啊。当时谈心，促膝谈心，但是一定促膝是要两个坐得很近的那种才能促膝。要是在这个视频上要谈一个心事，我不知道它的效果怎么样。这个人与人的沟通和交流，在可能现在使用电子产品，可能在效率上面是提高了，就是方便、快速。可能节省时间，但是呢，就是在深度方面，是不是就会受到一些影响？而这个深度的这种交往，正是人际关系里面最核心的，就是人的 feeling， 就是那种人的真实的感受。我就很想知道，因为咱们这个 feeling 好了，是不是就觉得会更幸福，幸福感就会更好，是吧？就觉得很愉快呀，很幸福。我今天有这样好朋友，我整天都觉得快乐的不行，是吧？
对，这里面还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也是我的一个观察哈，丽华，那这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哎，你怎么又 froze 了？你刚才又在我的屏幕上停下了？
哦，是吗？嗯、
哦，
没事、
哦。我不知道你刚才听到我说话没有？
听到。
OK， 好，那我继续哈。我看到的另外一点，就让我也是有点吃惊的是什么呢？你看我们这些人哈，来自各个国家，然后。这是第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哈，面对面的这个聚会。那其中有一个晚上哈，我们是有可能有那么七八个人吧，啊，到其中一个同学他就住在迈阿密，他就邀请我们去他家啊，去聊聊天坐一坐。然后那天晚上啊，我当时提了个建议，我说哎，我很好奇哈，每个人现在都在干什么，以后要干什么。哎，结果呢，这一下子大家那个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从第一个人开始。他就讲到了他自己的童年，他的成长，他在这个成长的路上哈，人生的道路上，他遇到过了一些 非常非常痛的经历哈，这种挫折以及对他带来的影响，那么还有他现在的一些，就是真的是他自己就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打开了，我这些话我真的是连我妈妈我都没有讲过，他就跟我们在那讲，哎，这第一个人，那么第二个人，第三个人，每一个人在那个时候都是首先全身心的去聆听别人的讲话哈，都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完全没有评判啊，就是完全开放的一个心态讲，然后。这个讲的人呢他也是就是啊没有任何的那种想掩盖呀、啊、或者戴个假面具啊，就是完全的打开，我们都觉得是非常 magic, 简直是个奇迹哈，这样的一群人啊，来自巴西的，来自什么秘鲁的，来自欧洲的，来自各个地方的啊，就这样的突然的到这样的一种场合，就是互相之间这个连接。所以那天晚上给我带来的内心哈、啊、我有好多次哈、啊、我听了别人的故事的时候我自己热泪盈眶啊特别感动。然后那天晚上我都激动的无法入睡，因为我心里是充满了一种非常温暖的这种感受哈、啊、既兴奋又温暖。我就觉得人和人啊，人和人这个真的是看到灵魂哈，人和人之间距离原来可以这么近。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就是这样，所以不一定说是必须是你多年的好朋友，你信任的那样的人哈。这样只要在一个适合的场合啊，我们当时就是创造了一个非常安全的场合，也跟我们这些人都是学这个心理学、学幸福学啊，去传播幸福相关的啊。那么我们在一起就是一种非常信任、非常安全的这种场合，然后呢又非常的敞开自己啊，互相之间敞开，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人和人之间的啊，这种心和心之间，比如说促膝相谈哈，这种心和心之间的这种交流，它带来的这种力量有多么多么的强大。到现在我一想起来哈、啊，那些人啊，他们的脸。他们的给我当时带来的这种感受啊，还是那么的清晰哈、啊，那么的温暖在我的心里。
嗯，你这么说，搬到了加州买啊，搬到咱们不是加州啊，华州这个西雅图这儿买的房子啊。但是呢，现在他们上班的都是 remote。我当时就说，哎呦，为什么会想到来这儿买房子上班呢？那现在无所谓啊，你们都可以在家的话，为什么不选择在别的州呢？你完全可以在别的州你喜欢的地方，或者说价格很便宜的地方哈，环境又很好，你完全可以在那里 买一个房子，然后在那里上班，为什么非要那么远的专门搬过来呢？他其中提到了一点，他说因为这个 remote 呢是现在是没办法，但是他其实内心还是期待有一天他真实的走进他的这个公司里面去，真实的和他的同事能够真的坐到一块打打招呼，甚至可以中午饭的时候坐在一块来吃一吃。哎，这个是年轻人啊，他们是比咱们年轻的下一代的那种年轻人，然后他也其实他们也是搞 IT 的，然后他也习惯这种线下的这个线上就是 remote 的那种工作模式，就是但是呢我也听到他这么说，他说我之所以要来这里其实就是期望，因为离公司近嘛，我这个能够来到这个公司走进去的这个真实感觉就可以实现它。嗯，所以可能跟你说的刚才所提的这个能够产生更多的能量是很相契合的哈。
对，其实我的教练工作啊，一对一的，我有遇到很多在从2020年疫情之后进入到比如说进入到像微软这样的公司的人啊，那他们也是说到有一种孤独感，虽然他每天很忙对吧，但是他因为是 remote 工作，他所接触的范围呢只是跟他工作相关的这些人，他感受不到像微软这样一个伟大的公司哈，这个公司的文化啊，这些就是更大的这个环境给他带来的这种感受。所以他们都说嘛，哎呀，很多人就问我哈，哎，你说微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公司哈，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在微软里面哈，他觉得他不像真正在微软里面，用了这个词啊，他是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啊。然后呢当然我们就讨论到，哎，也如果等到这个都回去上班了哈，你怎么样去做一个这种新，就是一个适应期，还是要有一个适应期哈，然后你怎么去准备啊，很多人都很期待。所以我想在美国现在这种情况哈，咱们虽然疫情还在那儿哈，但是因为美国人这个疫苗打的普及率还是挺高的，很多人已经都等不及了，要回去上班，或者是要面对面的在一起啊。我相信哈，当这个大家都能够回去的时候，当然不是说每个人会100%每天都去，但是至少会有这样的机会让人哈能有更多的近距离的接触，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中哈，朋友之间，那这个会给我们的这个幸福感哈，会带来一定积极的影响，这个是我坚信的。
对，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如果是纯 work 纯工作的话，好像有一句话说是 live to work 还是 work to live 是吧，对我们来说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其实都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们不想把这个我们变成像机器人一样的啊，只要效率不要讲这个人的哪怕有一些效率不高的地方，但是它是人的这个感情流动的时候所产生的能量是吧。
对对，你说到这里哈，那这次世界幸福峰会的主题就是 resilience， 如果把它翻译出来应该叫做复原力吧，或者是叫抗挫力，反正就是指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对吧受到挫折，然后呢你能够反弹回来，就这么个意思。
嗯，
那么
就像咱们的经济落底了还能够再
对再反弹再回来，对，回到原来的这个状态。所以这次的这个主题跟我们这些疫情有关，因为这个疫情这个峰会哈，世界幸福峰会已经停办两年啊，那么今年终于办成了哈，大家又能够面对面在一起了。那当时我在现场也听到很多很多的这些大咖们的讲座啊，他们的演讲围绕这个话题，有很多人也讲到自己的经历哈，那么怎样的通过去 build up， 就是让他的这个复原力哈，在这里帮助他在受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困难的过程中，然后能够在从中不光是爬起来，并且呢变得更强大。这个是我觉得可以从一个积极的角度哈来看，不管是这个疫情还是在各种各样的生活人生道路上遇到的挫折啊，我们可以去思考怎么样的让自己能够有更强的复原力 resilience， 然后呢让自己在受挫之后能够变得更坚强啊，能够成长得更快，变得更强大。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有收获的一个点吧。
对对对，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人的这个一生啊，有起起落落，起起落落，情绪也是这样，起起伏伏，起起伏伏，是吧？所以这个resilience 很重要，对我们来说啊，就说如果往下走的，这个时候经济低迷啊，还有各种失业啊，很容易让一部分人呢就感觉到情绪上非常的这个 down 了，是吧？这个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您给大家提到的一个复原力，无论生活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都要学会反弹回去。
对对，那我想在这里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复原力哈，也说到这个峰会哈，我想可能我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两个我在那里学到的方法或者是知识点吧，对我感触特别深的一些地方哈。我想其中最给我感触最深的一个地方呢是一个教授，他其实是印度人啊，他就说到他们的那个家族啊给他带来的创伤。但是他的不同点是什么，他的家族，他们印度是有那个caste阶级的哈，或者等级的啊，他们家族给他的父辈啊，他的爸爸是一个非常不近人情的人啊，他爸爸去世的时候，他当时一看没有一个人哭，他所有的亲戚没有一个人哭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他跟他爸爸曾经也是断绝了关系啊，他爸爸给他造成非常非常重的伤害哈，这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长大。那他爸爸自己其实也是个牺牲品啊，用他的话来讲，因为他爷爷代那一代哈，有很多的这个思想观念呢以及做法呢给他爸爸造成了很多的创伤，所以爸爸才会那样来对待他啊，给他造成了很多的创伤。但是这个主题 resilience 他讲到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啊，让我特别特别感动，而且是听到他的演讲之后啊，内心的这种震荡哈，是什么呢？他说到的就是从他自己的故事，我看到同样的受到这些创伤，但是你可以有不同的态度，你可以自己决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然后这些态度呢就能够让你产生相应的这个结果吧啊，心理上啊以及行为上的结果。所以他说到的是他的爸爸等于说是在那个样的家族哈，那种环境下呢就屈服了，但是呢他呢最后宁愿跟他的父亲决裂了关系，一定要坚持我要过我要过的生活。一直到他爸爸去世的时候，去世之前他就最后他想办法去弥补这个父子之间的关系哈，他想办法去就是跟爸爸就是跟他的父亲哈，他回到印度跟他父亲进行一些接触啊，然后希望他父亲能给他道一个说一声道歉，他父亲一直没说，但是他父亲流泪了，他就从心里说我算是接受了哈，接纳了这个在他父亲去世前，他在那个病床上，他父亲留给他最后一句话就说了，说 You are your own boss， 你跟我不一样，你做了你自己的老板。当然这个词是我们是这么翻译的哈，他父亲的意思是说你跟我不一样，我当年屈服了，但是你选择了去过自己的人生，你主宰了你自己的人生。所以这个故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呢，或者说给我的最大的一个学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是的，外界很多环境你改变不了，你的家庭你改变不了，对吧，这个社会你改变不了，但是你完全可以自己决定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态度，用什么样的思维来决定自己的人生，来看待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我学到的一点。
对，您说这个，说有一个他的邻居啊，他自己把斧头给弄丢了，他就看他的邻居怎么看怎么像偷斧头的人，他就很生气，就很想教训教训这个邻居，觉得你道德品质太差了，你怎么能偷我的斧头呢？然后这个邻居跟他说话的时候那个眼神，他就觉得哎，你看看就是因为偷了我的斧头，你看他说话躲躲闪闪的，然后最近也不敢来跟我讲话了，所以呢他就非常的生气， 啊，在想实际情况是什么，因为他大脑形成了一个 impression 和 image， 这个就让他就失去了一个对外界环境的真实的这个认识和判断力啊。所以啊，用这个理论来来借您那个刚才说到，我觉得我想这么借的话，就是说当你看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也许它真实的是一种很 sad 啊，很令人生气啊，但是如果你在自己的大脑里有一种往阳光的方面去看，尽管现实它并不阳光，但是呢，你要是往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当你形成了这样的角度以后，别人这么做，你可能产生的就是一种能够体谅他，我知道他这么很 rude， 他是没礼貌，我知道这是现实，但是因为我不去这么看他，我看到了他为什么会 rude， 是因为他的情绪很糟糕，因为他的家庭他失业了，或者说他离婚了，或者什么，所以他很 rude。我不是去看他的表现形式，这个时候我对他就多了一些 mercy， 对吧？多了一些同情心。那么他对我 yell 啊，那种大喊大叫的那种东西就不能伤害到我了，对吧？我觉得这个你这么提示的话，我突然觉得，哎，是这样，好像就是我们的大脑，的这个产生的态度是决定你怎么去对待这个世界，是吧？
对，你说的特别对哈，这是都有理论哈，我们说到在心理学上啊，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一些脑神经啊等等等等，这些科学已经验证，我们的大脑呢，除了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能够接受到的信息哈，我们大脑潜意识其实这个在一秒钟能够处理的信息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们的有意识的处理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啊，一次好像是我记得那个数字，好像同时只能处理四个信息，还是怎么回事？但是大脑可以接受到的，就潜意识同时接受到的信息是可能是百万个的这种级别哈。所以这也就是说的，我们其实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是都是带着一种过滤镜一样的在看。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我们选择看到的，那有很多的信息，我们其实是。可能它进到我们大脑，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啊，所以最后同样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你就说到那个斧头啊，就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他当他认为这个人是个小偷的时候，那么他就会专门去看到所有的信息跟这个人是小偷相关的信息的，都变成证据了。当他认为这个人是个好人的时候，那么他会看到很多很多这个人好的一面。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论，这也是为什么哈，当我们在学习幸福学呀、积极心理学等等等等这些上面啊，其中一个很好的一个 practice 的方法就是gratitude 啊，感恩。我们培养一个感恩的心啊，培养出一双感恩的，就是善于发现这些感恩的事情的这种眼睛，这样呢，就是帮助我们去看这个世界啊，去看那些美好的一面。这样你看到的世界没变哈，客观的东西没变，但是你去选择去看那些美好的一面，那你感受到就是一个美好的世界。那看生活在一个美好的世界，周围都是美好的人，看到都是美好的东西，对吧？那么你当然就是会感到更幸福。但是现在的新闻，现在的互联网上，你看到是什么？刷的最多的，最吸引眼球的都是那些不好的东西。对不对？因为那确实那也是人的一个特点啊，人看到这些不好的东西就会特别注意啊，就吸引到我们的注意力，因为人以前是动物嘛，我们要时刻警惕着，所以呢这就造成了，那么如果说是这些互联网啊，这些媒体啊，再去迎合我们人类的这种需求，就给我们看这些东西啊，然后这个机器这些算法啊，又尽量的就使劲给我们铺天盖地都是不好东西。对啊，推送的都是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哦，原来我们的这个世界这么黑暗，我们周边到处都是危险，那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也天天胆战心惊的啊，就是觉得这个世界不好，那当然我们的幸福感也会降低，所以我们自己要告诉自己去选择去看那些好的地方。
是是是，所以这个态度就决定了你看这个看世界的这个视角是什么样的，是全方位的呢，还是就像你说的很窄的一个位置，或者说干脆就戴上有色眼镜，我只是想看我想看到的东西，其他东西都会被过滤掉，这个看不到这个世界的完整性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现在很多 就媒体上啊，或者说一些故事啊，你就会发现就产生那种给人觉得很偏执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其实我们每个人哈都是不由自主的要戴着这个有色眼镜哈。那有的人戴的这个有色眼镜是黑色的或者是灰色的，看到什么东西都是黑暗的。那有的人他戴的有色眼镜是那种玫瑰色的啊，所以他很乐观，对吧？那我个人呢，我选择哈，我以前看新闻看什么，我现在选择我不看那些新闻了，我选择我看正面的啊，就是这个比较有积极能量的啊这样的东西，因为我希望我能够生活在。所以我尽量的就是不去让自己沉浸在，至少一天的开始我不想让自己去沉浸在这种负面的新闻，或者是让我变得很焦虑啊，所以这是我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我是刻意的愿意让自己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
那您这么一说哈，就给我一个启发，就是说世界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是没有，我们个人是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去控制它，而且这个世界呢，它总是就像咱们中国的这个古老的这个文化说，我们中国讲究这个阴阳啊，或者说就世界就是有黑有白，有好有坏，它永远不可能都是好，也当然也不可能都是坏了。你看我们最糟糕的战争年代，还是能看到很多人性之美，是吧？在最和平的时代，看上去最幸福、物质最丰富的时代，我们还是会看到一些很黑暗的这个人性在那里。所以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们无法去控制它，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世界。我们知道世界总是有不好的，但是我就尽量去知道我们的大脑会受到外界的影响，我们就选择去看一些非常积极、非常正面的，是吧？
对，我们是有选择的啊，我们作为一个人在这方面是有选择，因为这个不花一分钱，是你自己选择要去看什么，你自己选择你想生活成什么样，对吧？你想更积极的，还是想天天在焦虑之中？
新鲜的青草味儿，鸡掌的声音，清脆的击球声，是时候向前迈进，让小朋友可以再次出去活动。如果您的孩子是5岁或以上，那就要为他们接种 COVID 疫苗。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我们做得到。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供。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etr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那你们这次的这个幸福峰会里面啊，还有一些什么更有趣的这个经历啊、经验，想跟大家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的呢？
幸福峰会，在说幸福峰会之前哈，我还想再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幸福研究学院的活动啊。
好的。
幸福研究学院的活动，我们第一天就是真的是安排了很多非常精彩的活动哈。除了沙哈尔老师的这个讲座啊，他给我们分享了一些幸福学，我们学了很多方法嘛。那怎么样能够把它落地到你的日常生活中？他分享给我们15条。就是在你平时就可以非常容易去实施的，那么他自己也是在实施的这些东西哈，这是一个。那这一块呢，对我们当然是很有帮助哈，大家都也是提了很多问题啊。我觉得还有好几块的这个活动呢，也都是特别有意思哈，因为我们这个活动的这个设计哈，其实就按照幸福学的沙哈尔老师教给我们的 SPIRE这5个元素来设计的。 我说 Spire 的话，如果大家还记得哈，我好像以前也跟你丽华我在这里也分享过哈，它指的是那个 SPIRE 这个词，这五个字母是五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S 是 spiritual， 指的是 spiritual well-being， 就是精神福祉。那P 呢，指的是 physical well-being， 也就是我们的身体福祉。I 呢是指的intellectual well-being， 指的是我们的智力福祉。那 R 呢是指的 relational well-being， 啊，也就是我们的关系福祉。最后的那个 E 呢是 emotional well-being， 指的是我们的情感福祉。所以这是幸福学的核心啊，从这五个元素去追求幸福啊，你能让自己在这五个元素上都能够达到更健康良好的状态，那么你就会更幸福啊。这是这个，所以我们的活动，一天的活动，我们就按照这五个元素，确保这五个元素我们都有哈，来设计的。那刚才说到沙哈老师的特别特别棒的一个讲座，那这个就是 intellectual well-being， 对吧？我们智力上哈，我们学习到新的东西，对我们都是很受益，那么大家也觉得收获满满哈，特别开心。那我们讲到这个 S 是 spiritual well-being， spiritual well-being 呢，那当然如果有人有宗教信仰的是一回事哈，当然是精神上比较丰富。其实在我们的活动中呢，我们也设计上了，我们专门有一个 meditation， 就是冥想这个环节，有人带领着哈，冥想师带领着。那冥想呢，其实在我们幸福学里啊，就是精神福祉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法，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精神上的一种提高吧。因为冥想的时候我们能够比较聚焦，就是我们能够心情比较平和平静啊，那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就是与这个宇宙啊，与外界的这种联系，与自然的这个联系哈，
就天人合一是吧？
对对对，天人合一。哎呀，你说的好，我在想这个词用什么来表达。对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另外呢，对我来讲哈，这个精神福祉在整个我们筹办这个事情的时候，筹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深深的感受到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事件，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真的，当我们这些人面对面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那么开心哈，那么充满了能量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的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非常有意义。所以呢，这个意义啊，也是精神福祉上一部分哈，因为有意义，所以我在精神上我感受到的这种幸福感啊，是挺强烈的。所以这是精神福祉。那我们说 P 身体福祉，我们专门设计了环节哈，让大家一起动起来啊。那有 Zumba 哈，跳这个 Zumba 舞，还有那个 Yoga 瑜伽那我们有很多男生啊，他们跳那个 Zumba， 他们说哦，这是我第一次跳哈，虽然动作不是特别漂亮，但是他们跳完，大家跳的都是满头大汗的哈。我还挺爱跳的，我平时有时候也原来也跳跳 Zumba 啊。那这个给我们带来这种兴奋哈，因为那个音乐也特别棒。我们的那个老师啊，也是其中我们一个学生啊，他就是他是我忘记是南美的哪个国家的了。墨西哥的，对，他是墨西哥人啊，那个动作，所以我们特别特别就是开心啊，跳那个舞啊。另外我们还有我们说的这个R 刚才说过 I 了哈， R relational well-being。 那这里面我们除了我感受到的啊，每一个人这种亲密感，大家在一起见到这个能够面对面在一起聚到一块来，全世界过来，这已经就是一个关系的建立，对吧？这种亲密的关系哈，这也是我为什么我说一开始我说最大的一个震撼就是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这就是在这里。然后 emotional well-being， 我们也设计了活动啊，这些活动呢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从建立关系，然后表达我们的情感啊，都是在里面。所以这个整个的活动设计，我们就是按照这五个元素哈，我们把我们学的东西就设计出来了，然后让我们在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就深深的体验到了啊，这五个元素啊，能给我们带来当时的这种幸福感。这是为什么能够让我们在一起哈，产生这么大的能量。
对你这么一讲，我都很现在好像对见面和听声音这两个事情也没有那么 大的需求了，因为人们都喜欢拿这个，好像是说我们俩哈、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叮咚，我扔过一句话，哥们儿在吗？姐们儿在吗？啊，五分钟十分钟以后啊，哎，也回过一句话，然后我可能两分钟后看了以后再回过去，好像这个人的这个交流变得断断续续的，思想上的这个表达呢，已经没有办法去产生一种思想的流动，意识的流动，在这个而且是两个人的这种。这种能量的流动产生。
我这反正加我的人也挺多的哈，我几千个这个联系人哈，但这几千个人里面，我真正的可以算是朋友的，或者说自己很熟悉的知根知底的人，其实是有限的，对吧？还有很多人，反正加了之后，我一般加了之后，我会给人家发一个我的自我介绍哈，我都是编辑好了的，我发过去，我说，而且我会加上一句，你也介绍一下自己，我们真正的认识一下。
嗯嗯，
经常就是对方就没消息，我也不知道他为啥加我哈、啊，可能听到一个讲座或者什么原因加了我啊，看到我的视频号什么啊，就或者是他的介绍很简单啊，我叫什么什么名字，我在哪里，就没有了。然后我发的那个都是有一串东西哈、啊，我是谁，至少让人家知道我是一个真实的人，我是干什么的，我对吧？我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是让他可以了解我的。所以这一点是第一个哈 ，real relationship。那我可以说，真正的人际关系，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少了啊、就是那种这个线上认识的人，但是互相之间并不了解。还有一点，还有一个词我想说的是 authentic， 就是本真的自我，对吧？真实的自我。那这个就反映到你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啊，我们这几个。大家互相来自各个国家的人第一次见面，然后呢我们居然能够完全的敞开自己，把自己非常 private 的一面，对吧？都讲出来哈，在那样的一个氛围下，我们都自愿的愿意讲出来，那天一直聊到半夜十二点啊，真的是这个人。另外还对我再补充一点，还有就是我们的社交网站社交媒体上啊，我们发在上面的东西通常都是美好的一面，或者说是我们希望让人家看到的这个灿烂的这一面哈，光彩的这一面。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经历了很多有高高低低吧，各种各样的事情，那另外的那一面我们一般不会放在我们自己的微信圈上朋友圈上要让人家看到啊。那当我们看别人的朋友圈的时候，也是都是好东西哈，这个人这吃了这个好东西，或者说到这儿去玩了，都是这些好的东西，所以这又给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又造成一层假象，因为你只能看到我们想让别人看到的那一面，另外的那一面我们说的本真哈，那些东西都是被藏起来的，对吧？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是沙哈老师教给我们的，他挺有意思啊，他自己也说，他说我并不是反对科技哈、啊，如果没有科技，我没有办法有这个全球几千个学生哈、啊，来自70多个国家的学生哈、啊，我感谢科技，但是呢，他说到了就是因为人们现在的这种用的科技，然后有社交媒体，那么都是很多时候啊，大家就没有办法去认识真实的对方，或者说也不把真实的自己。在这种社交媒体上表现出来，那我们如果说是人们因为疫情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吧，这个现在人的这些习惯吧，就不去进行这种面对面或者是深度的交流哈，就算是用视频，如果能够进行深度的交流，那也是挺好的。那很多时候人们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 artificially 的这种交流，对吧？问个好，问个什么啊？有一搭没一搭的这样，那这种情况。就是让我们都失去了这个本真的自己，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不是那种很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了。动哈，在这次就是参加这个之后，我其实在给自己定下一些行动。第一个行动呢，就是说我会疫情这个只要允许的情况下，我会再花一些时间哈，跟真正的好朋友进行面对面的这种交流啊，我特别特别的感受到。人和人面对面之间的这种能量哈，和这个屏幕还是有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我给自己定的其中的一个行动。第二个行动呢，就是我觉得这种敞开自己的这种真实的自己哈，给我带来的人和人之间这种深度链接，而且特别迅速的深度链接哈，让我特别的 有感触。所以呢，我想可能就是在我的跟人的交往中哈，不是每个人，我也没有那个时间，但是有选择的我愿意深交的人，我会更主动的进一步的打开自己啊。当我打开自己，别人就会打开，然后这种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这种深度的链接哈，就会产生。所以这是我以后要做的哈。对于我来讲，这是这次的一个特别我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的几点哈。第一点呢，就是讲到人和人之间的深度的链接啊，有多么重要，是至少我感受到的。第二点呢，那么面对面的这种交流啊，我发现它的威力是巨大的哈。就是我们线上用科技手段交流，就是有这个带来的这种能量哈，这种感受啊，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有机会面对面的交流哈，跟你的特别关心的人哈，你愿意深交的人哈，进行这样的交流是非常非常值得的。第三点呢，就是如果说我先打开我自己，那么我跟人之间建立这种互相之间的信任哈，是会非常快的。所以呢，我更愿意带着本真的自我来。那第四点呢，也是我们讲到的 resilience 这一块，那就是说这个世界呀，我们其实是有选择的去看这个世界。如果说我能够带着一个积极的眼光，或者说我带着就是说我去选择看到一些美好的一面，那么这个世界就会更美好。那么如果说我们经历了一些挫折呀，一些困难呐，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可以选择带着一种积极的心态去看，我从这些事情里边我能够成长，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所以这是我今天为最后啊给我们一块总结了一下我们聊的内容啊。
非常感谢Michelle，非常感谢你在这个非常繁忙的这个时间里面给咱们分享这么宝贵的有效的这个信息。好，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和观看，祝大家晚安。
晚安，
谢谢。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